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第二十节，这个整个的背景是从十七节开始，说耶稣在教训人，然后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在这短短几节把耶稣活着的时候三个工作都讲出来了，耶稣在世上的三个工作：传道、教导、医治。那么我很感谢主，希望荣总礼拜堂的弟兄姐妹也是在做这三个工作。我们传道让人认识天国的福音，认识天国的主；我们教导让教会得以茁壮；我们医治让人的身心得以健壮。那么我们做这些事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自己的学问，不是靠，甚至不是靠我们医学院的训练，这些是必要的。但是要真的有效果的服事，那需要有圣灵的能力，上帝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他就能医治病人。在主耶稣那次的讲道和医病里面，整个的次序如何我们不大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讲。圣经有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讲有很多的人听耶稣在讲道、在教导、在医治，很多的人比今天这里坐的还要更多，挤满了人。那么在那一天，那所有其他的听众，我们的主耶稣都没有讲，圣经都没有记载这件事，记载一件特别的事：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面前来要得医治，四个人抬着一个。那么因为人太多了，他们进不来。那么如果进不来，在第十九节说也想不出法子，实在进不来了。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特别的法子，我们先停在这里。各位，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的一个作为，就是很多人要听主的话，很多人要到主面前来。那在这个时代，恐怕在每一个堕落的时代里面，我们也都碰到一个特别的现象，或者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不愿意到主面前来，人不想到主面前来。我们会很热心的、很积极的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但是到主面前来，到教会读经、祷告、传福音，这些我们都认为是最后最后的事情。今天教会的不兴旺，基督徒的软弱，也都是这样。这个世界，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但是在基督徒心里，主是最后的。各位，我们真的想想看，我们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最渴慕做的是什么？我们想做的是什么？读经祷告到教会不等于是跟主同在，但是这起码是跟主同在的一个方式。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来敬拜主，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我们侍奉。我常常听到的话就是讲到说，哎呀，到我考完大学，联考完了我再来聚会，联考完了大学毕业再来聚会，大学毕业考完研究所再来聚会，考完研究所博士学位来再来聚会。或者说我这个事做完了，我来开始好好读经，这个事做完了，我来开始好好追求，这个事过完了，好好来服侍。我在美国也碰到有一些年长的信耶稣啊，我现在65岁还有一些事做，等到我70岁以后没事干了，我就到礼拜堂来了。任何的事都比上帝的事重要。我们中国人有本领赚钱，追求学问，建造事业，但是对亲近上帝这个唯一有永恒福气的事，我们看得非常的轻。能够觉得这还是真实的已经不错了，能够把它看得重的很少很少。我在说到教会聚会不等于就是亲近主，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到教会聚会实在是亲近主一个主非常喜悦的事情。那么在这一天有那么多人到耶稣面前，有5个人，4个人是抬的，1个人是被抬的。他们看到荣总礼拜堂挤满了人，院子也是人，进不来了。各位，你带人到教会，我们常常像我刚刚说的，大家没兴趣来，等我70岁80岁无聊了没事干了我来， 等这个电视节目看完了，那个事情看完了，我来。等我把这个世界上一切我觉得重要的事、喜欢的事做完了，我来。那么，如果有一天终于来了，看到人这么多，哎，下一次再来，进不来了吗？下次再来。有的时候听到中国大陆教会10点钟聚会，9点钟就坐满了人。我在信友堂曾经听过，我们如果10点钟聚会，有人10:50来，因为找停车位找不到，很辛苦，所以10:50才来，今天赚到50分钟了。能够晚一点来是一个福气。各位，我在说，尤其弟兄们，你们有没有一些很喜欢的事啊？譬如说今天晚上7点钟转播那个职棒大赛，今天晚上7点钟转播世界杯足球赛，今天晚上7点钟转播你最喜欢看的节目，7点钟转播。我在美国的时候看过这种镜头，那喜欢看的人差一点就先要沐浴更新哈，然后呢做得好好的 popcorn 也放在这里，什么也放在沙发椅子什么都放得好好的，然后电话把它关掉，警告太太小孩不准打扰我，7点钟开始，6:55坐在那边恭敬的等候，然后精彩的镜头一看再看再看再看，我们到上帝的面前7点钟开始，8点钟来敬畏都不错，因为他在我们心目中很轻很轻。有5个人，如果他们愿意到主面前来，这是主的恩典。我们任何一个人到主面前来都是主的恩典。他们今天来看到很多人，那我的经验太多了。我们很多时候有在门口等新朋友，等我约了今天他要来，好不容易请了他100次，今天终于要来了，然后常常又没有来。不是没有空位，有很多空位，反正就是又有这个那个事情。那么这5个人看到这么多人挤着怎么办？不来嘛，下一次再来嘛。如果我们在他对耶稣再有一点信心，进不去，我在门口等嘛，散会了等耶稣出来了，哎呀耶稣请你医治，也可以晚一个钟头而已。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主耶稣拯救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他不希望他的儿女多受一秒钟的苦，所以他在安息日治病。犹太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除非那个病当天不治当天会死，否则不可以治病。有人躺卧了38年，各位，你躺了38年再多躺一天有什么关系？今天是安息日，再躺一天明天治你的病有什么关系？有人从小就是瞎眼，已经从小瞎眼，再瞎一天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耶稣连那一天都不愿意等，当天就医治他们。神爱我们，救我们，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得到恩典，晚一秒钟都疼我们，我们是希望越晚越好。我很稀奇，圣经里有这样一个例子，有5个人，他们不是别人想尽办法把他们拉到教会，他们是想尽办法到教会来，不是想尽办法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他们是想尽办法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如果你我有这样的心，一个教会只要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心，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渴慕神，我心切慕你，切慕你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我必须说，求主赦免我，我这个传道人，我这个牧师，我不是那么切慕他。我刚刚说的例子很多，就是我自己。哇，今天有个电视节目，今天有个特别的什么事情，那个心啊就在那上面。我很少有被主的爱这样吸引过的。我在讲道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看起来在做主工作的时候，常常心里并不是在渴慕上帝。你在做什么不表示你是亲近上帝。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我们活着都是凭着信心。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样都下到红海里面，希伯来书11章说，以色列人凭着信心下去他们得救了，埃及人试着下去他们淹死了。耶稣说，2个人睡在床上做一样的事都在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在田里耕种，做一样的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房顶上做一样的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强盗一样被钉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会不会有两个人在听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会不会有两个牧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会不会两个宣教士，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觉得完全可能。耶稣说到审判的时候，有人说我奉你的名做这做那传道，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没有渴慕，没有亲近，没有凭着信心。很稀奇，有五个人，他们对上帝有渴慕，对耶稣有信心。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想出这个点子，如果我是躺在那个褥子上的，四个人抬着我，看到人这么多，我会说哎呀，你们今天抬我很辛苦，对不起，人这么多，我看算了，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们回去了。我是很不愿意打扰别人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这样说，还是我会跟那四个朋友说，拜托拜托，我实在很想要早点走路，我知道这个主能够医治我，我们还是要想个办法。还是其他四个朋友说我们一定要来，还是这五个人都有这样的心。不管怎么样，当他们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各位，我现在在讲道，讲着讲着，突然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哦，有人在锯天花板，有人在做那个大楼装修。我想如果我现在讲到有人在上面开始锯天花板的话，我们大家也不能听到了吗？怎么回事啊？那就是手机响了嘛，干扰聚会了嘛。然后天花板就拆掉了，然后就好像那个魔术师一样，就有一个人被垂下来了。各位，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这五个人，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他们没有礼貌、粗鲁、不尊重别人的财产、不尊重聚会的安静。我看到他们差劲、不体贴、自私。我看到这些。我，神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表。我们看到这些。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那个眼睛可以遍察宇宙，能够看到人心肠肺腑。诗篇139篇，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我上天下地，我到地狱里，我到阴间里，你在那里。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内心。耶稣常常看到人的诡诈、批评、论断，等一下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个。但是他在这里，他看到的不是外表，他看到的是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有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对上帝、对耶稣有一种绝对的依靠。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下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只有你。所以信心是一个恩典，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主所赐的。但是主不是只赐给某些人，每个人神都给我们。愿我们在他的圣灵的感动，在他的话语之下，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耶稣没有看到他们破坏这些东西，耶稣没有看到他们打扰聚会，这些可能都有，但是耶稣看到一个最重要的，愿你也被耶稣看到这个。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居然有人这样的相信我，相信我到一个地步，他不惜排除所有的困难要到我面前，就是相信我能医治他。耶稣看见了。你的信心有没有被主看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整个的事情到这里是一个奇特的事情，奇特的就是有五个人，他愿意排除万难到主面前，跟历世历代冷淡的世代刚好相反。人要排除万难远离耶稣，有五个人有信心排除万难，要亲近耶稣，要求告耶稣，要从他那里得帮助。 事实上这不是一些很稀奇的事情，在座的医生们，在座的大医生们，你们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你是非常好的医生，你越好的医生，那病人越会排除万难，想尽办法说人情排队也要看到你。很多病人对你有信心，愿你对上帝也有这样的信心。这件事情第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居然有五个人要来见耶稣，而且是这么强烈的。耶稣也被其他有些人稀奇过，耶稣曾经稀奇一个百夫长对他有那么大的信心，是一个外邦，是一个罗马人，耶稣也非常稀奇一件事，就是他的同胞没有信心，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们还是不信他。一个稀奇的事是有五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另外一个奇怪的是，当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看到他们下来的时候，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很奇怪，各位，各位医生们，各位病人们，什么时候你看病去看医生，医生看了半天然后说你的罪赦了？什么时候你牙痛的半死给一个 牙医生看，医生看了，你的罪赦了？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医生应该说，你这病有希望，那你这病没希望，你这病可以很快好，你这病要慢慢治。医生哪里会说你的罪赦了？各位，那个瘫子希望听到的话是你的病好了，耶稣为什么说你的罪赦了？我以前想是不是耶稣说，你们拆房子的罪赦了，应该不是哈。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是拆船主日，不管是不是拆船主日，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宣教士，我们都有着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对这世界上传扬福音，叫他们罪得赦免，做主门徒。不管是耶稣的话，是保罗的话，都是圣灵的话，在圣经里面，甚至在旧约圣经里就这样，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传赦罪的道，传天国的福音，是一样的。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大听到这样的话了。今天我们不太喜欢冒犯人家，我们不喜欢讲人有罪，我们也不喜欢，既不讲人有罪，就不太讲需要赦罪了。这就把十字架的道理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我们都喜欢给人一些温馨的那种，把那个牛肉面，辛辣的牛肉面一直加水冲冲冲冲到最后已经没有什么牛肉味道了，为了要人家接受的容易一点。我听到太多的福音预工到最后只有预工没有福音了，事实上恐怕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今天常常听到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不幸的事情，生老病死跟罪都没有关系。那常常举的经文就是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是十几个人，这些人不比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常常举的经文就是有一个人生来瞎子，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各位请你注意，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十几个人，耶稣说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为有罪，可是没有说他们没有罪哦。不但没有说他们没有罪，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不是罪比别人更多，他不可能犯了罪眼睛才瞎，因为他在娘胎里就瞎了，那还没有犯罪的机会。但是不是说他没有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审判，神的震怒，也显出神的拯救，神的恩典。有一点你必须确定的要记得，如果没有罪，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堕落，这个世界没有死亡，这个世界没有疾病。我们虽然不能说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不幸都跟我们的罪有直接成比例的关系，我们不能说没有关系，更重要的，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对不起请各位医生原谅，不是更好的医院和医生，虽然那也很需要，各位教育家教授请原谅，不是更好的学校和教授，虽然那也很需要， 不是更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虽然那也很需要。在人类的历史上，起码在这几百年，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二次大战前的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你学音乐，你看多少音乐家是德国人，你学物理的，你看多少物理学家化学家是德国人。在二次大战前的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远远超过世界其他部分。可是德国，整个的德国，因为新派神学的影响，因为尼采的无神论的影响，在希特勒的时候已经把上帝丢弃了，于是他们一切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就让他们成为二次大战最有力的、最强壮的、最迅速的杀人凶手，杀600万犹太人轻而易举，其他发动战争所死的人不知道多少。如果人不认识上帝，我们的罪不得到赦免，不得到对付，所有的知识能力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厉害的罪人而已。所以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认识一件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是这个世界最需要听到的。没有什么人，没有任何一个人，陈水扁总统也好，马英九市长也好，贩夫走卒也好，小朋友、大人、老人、医生、病人，没有人不需要听到赦罪的福音。你的罪赦了，因为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的罪赦了。这里耶稣当然还没有死，但是可以预先表展现出他这种权柄。你的罪赦了，因为所有的问题从我们的罪而来，从人类的罪而来。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人来听耶稣，他们不是要得医治，也不是慕道，也不是要信上帝，他们来听耶稣是要来挑毛病的。他们是神学家，他们要找耶稣的毛病，一听听出问题来了。你听不出你的罪赦了有什么问题，他们听出来了。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各位，在犹太人的神学里面，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只有上帝能赦罪。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分析了。赦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赦罪、赦免、饶恕、原谅，这几个字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那个字或那几个字可以把这几可以翻成这几个，赦免、赦罪、饶恕、原谅，看起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犹太人的神学里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从整个圣经来看，如果要赦免罪，没有人办得到，只有神办得到。你从现代的法律观点也略略可以懂，各位，在宪法里面，是整个中华民国只有一个人有赦免的权利，总统。你要有越大的权利越能赦免，当然小罪也许一般也能赦免，比如说你超速了，警察看你可怜兮兮的，好了，就赦免你了。但是那是超速的小罪啊，你把人家撞死了，警察不能赦免。小小的罪、小小的错，可以低层的人可以赦免，越大的罪越要越高层的，要赦所有的罪。在宪法里，大概在所有文明国家宪法里，只有总统有。但是就算总统有这个赦罪权，也不应该随便用，因为这赦罪权有一点干涉到了司法。所以在我们老总统过世有特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些学者在讲说，这不宜轻易使用，这会鼓励罪犯，这会让人有不公平的现象产生。不过不管怎么样，法利赛人说除了神没有人能赦罪。为什么除了神没有人能赦罪？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在大卫犯罪以后被拿单斥责了，他写了诗篇53篇诗篇51篇的第四节，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赦免有一个条件，被得罪的人才能讲赦免，所以我不能赦免陈静心，因为陈静心没有得罪我， 只有白冰冰有权利赦免陈静心，但他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他其中一个资格，他必须是被冒犯的人。很稀奇，大卫哪里唯独得罪了上帝呢？英国一个哲学家 Hobbes 就讲到说，从这句话来讲，他说君权应该是非常高的，君王可以干涉可以强奸别人的妻子，可以杀自己的臣子，没有罪，他没有得罪别人，他得罪的是上帝，君主只在上帝之下。他这个解释是错的，但他点出了一个问题，大卫犯淫乱犯谋杀，当然是得罪了乌利亚，得罪了拔示巴，为什么大卫说我犯罪独独得罪了你？各位，不是要减轻他的罪恶，刚好相反，我们犯任何的罪，我们都得罪了上帝，因为拔示巴和乌利亚是上帝的儿女，你得罪了上帝的儿女，你得罪了上帝，你对弟兄姐妹说谎，你伤害其他的人，你轻看其他人，你嫉妒其他人，任何一个最小的罪，你都要说这句话，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得罪了你，我怎么办？也只有求你的赦免。只有上帝有这个权柄赦罪，甚至这个赦罪也不是容易的事，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不是白白的赦罪的，需要有牛羊流血。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牛羊的血哪里能除罪？那只是一个预表，耶稣的宝血才能除罪，除了神没有人能赦罪。换句话说，当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的时候，那些犹太的神学家，从他们的神学来讲，这个说话的人自比是上帝，所以这个人该死，健忘的话就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议论的，耶稣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各位，说你的罪赦了，说我原谅你，说我饶恕你，这个比较容易，还是说一个摊子躺在床上起来行走，哪一个比较容易呢？我要看起来说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嘛，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我原谅你四个字嘛，这是太容易讲了嘛。你作弊，我原谅你；你的车撞到我了，我原谅你；你迟到了，我原谅你；你偷了东西，我原谅你。太简单了，看起来说你的罪赦了，谁都可以说，太容易了。可是如同我刚刚讲的，如果要真的把那个罪除掉，罪恶的刑罚也除掉，那只有上帝办得到。不是单单的赦免你，还要有刑罚，还要让犯罪的人有悔改的心，还要重新做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赦免。否则赦免只是鼓励人继续犯罪而已。如果一个大方的妻子太太先生怎么在外面外遇，都是我原谅你没事，那就人性的罪恶来讲，我看只会鼓励先生继续犯罪，不会叫他悔改。所有赦罪和除掉罪恶的刑罚和罪性，只有上帝能做。所以赦，我原谅你赦罪看起来容易，非常困难。那你说哦，康牧师，你的意思说你的罪赦了比较难啊？不，叫你起来行走容易吗？我叫你起来行走，我们当然觉得很难嘛，一个摊子家起来这很难，可是真的很难吗？在2000年前很难，在今天就没有这么多这么难了。今天在这么多荣总的大医生前面又不太难了，现在的科技可以把以前办不到的事办到了，然后再过50年的科技，500年的以后的科技，搞不好也可以一个摊子借着什么样的科技，可以让他可能不需要什么半年一年的复健治疗才能行走，可能可以把那个时间缩短的很短很短，也许一个钟头，也许一分钟，医生就可以说你起来行走。叫他起来行走是难，但是科技已经让我们知道这越来越容易了。那你的意思，康牧师是说叫你起来行走比较容易吗？也不是。各位，叫你起来行走是可以，可是可以走多久呢？叫你的心脏能跳动可以， 但是可以跳动多久呢？科技可以叫你的心脏再好，再可以用10年、20年，叫你再起来行走30年、40年，有一天还是会倒下。有一天说起来行走的医生也会倒下，叫你起来行走10年、50年可以，叫你永远起来行走，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叫人行走呢？除了神以外，谁能创造呢？除了神以外，谁能管理呢？除了神以外，谁能做任何的事呢？但是要叫你们知道，我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人子是耶稣最喜欢的自称的名字，要让你们知道我有这个权柄。讲得再简单，我在地上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同荣同尊，我有上帝的权柄。但是赦罪你们看不到，你们看得到同样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叫他起来行走。我让你们知道我两样都可以做，对我来讲一样容易，对你们来讲一样困难，对我来讲一样可能，对你们来讲同样的不可能。你起来行走，当耶稣讲出话来的时候，当上帝讲出他话来的时候，万物都要静听。他讲出他的话，说有光就有光，他说成就成。他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莎拉会生一个孩子，虽然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神的话大有能力，他说明年能生就能生，不但能生，亚伯拉罕因着信，从他这个仿佛已死的身体里生出无数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耶稣讲出话来了，那个人起来行走，拿起他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各位，我们今天这个拆船主日，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医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从主耶稣得到了一个命令，也得到了一个恩典，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去传扬赦罪的福音，天国的道理，让这个世界上所有不管多聪明多能干，但是不认识主，在地狱里行走，往地狱里行走的人，他们能够有活力。那个活力不是犯罪的，那活力是良善的。他们能够因为信靠上帝，他们能够因为在绝望中信靠上帝，人常常不在绝望中不知道去信靠上帝，他们有不至于羞耻的盼望，而且能够有荣耀的产生。愿神给这个教会，也给众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能叫人起来行走，我们能叫人的罪得赦免，我们能叫人和人之间仇恨、不平、嫉妒、虚假得以消除。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满心惧怕、惊奇、归荣耀给神，其他两个福音中有写到他们喜悦。我觉得这里每一个情绪我们都值得去讲，只是我没有时间讲了。这里每一个情绪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而且两个情绪，特别有两个情绪居然同时发生，我们很惊奇。归荣耀给神，为什么有满心惧怕？为什么我们在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满心惧怕？我们要不要有一个惧怕的情绪啊？我们应该有惧怕的情绪吗？好像不应该有。两处经文，一个是刚才领会的弟兄也有讲，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我们没有惧怕。另外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是儿子的心，叫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不再惧怕。好像我们不再惧怕，可是圣经上又有很多地方讲到我们需要惧怕。最熟悉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敬畏惧怕原文也是一个字。我们和合本在对上帝的时候讲的敬虔，你说敬畏其实是一个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怕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今天我们读的诗篇31篇19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这两个是相反的动作。 害怕你又投靠你的人，害怕应该躲避可是又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这也是诗篇的话，耶和华与惧怕他的人相近。到底我们是惧怕他还是我们不惧怕他？同样我没有时间再讲了，简单的说，我们对上帝的任何一个情绪都可以是好的，包括惧怕，包括忧愁，如果是信靠他，从信心发出的都是好的。保罗说有至于死的忧愁，不至于死的忧愁，有至于死的惧怕，有不至于死的惧怕。如果是信靠他的，就是约翰一书那里讲到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我们今天对上帝的惧怕不是怕刑罚，弟兄姐妹，没有刑罚了，耶稣基督已经带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刑罚，你不必怕任何的刑罚，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回到主面前，没有刑罚。今天基督徒对上帝的惧怕不是怕刑罚，不是怕损失，因为没有，因为上帝已经把一切的恩典白白的不收回的厚厚的赐给我们，我们怕什么？我们的惧怕乃是在这位全能的神、伟大的神、慈爱的神、圣洁的神面前所会产生的一种心情，那种心情是高度的感谢、赞美、喜悦、欢乐、平安、自由、丰富，也有一个惧怕。这些人看到上帝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行了一件事，他的讲话有威严，他叫一个人起来行走，他们惊奇，他们归荣耀给神，他们也满心的惧怕。愿在你的身上神天天可以看到你有信心，愿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有信心，人能天天看到非常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的信心大概很少被你看到，我们不大相信你的话，不大相信你的恩典，不大相信你的威严，不大相信你的圣洁，不大相信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恩，除你以外别无医治，除你以外别无审判，除你以外别无自由，除你以外别无幸福，我们不大相信，所以我们活的是不冷不热的生活，我们活的是半信半疑的生活。在我们的身上你看不到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工作中人看不到非常的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仍然爱我们，因为过犯是不及恩赐的，恩赐胜过我们的过犯。在我们的罪恶中，因着你奇妙的智慧和拯救，我们得到洁净，洁白如雪。我们感谢你，纵然我们还是常常污秽了，但是你仍然有赦罪之恩，叫人来敬畏你。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那奇妙的、丰富的、不可思议的赦罪的恩典中，我们有更大的欢喜快乐，更愿意来享受你、传扬你，也更愿意来敬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